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联合国表示，利比亚水灾罹难人数增加至11300人。米利将军坦言要在乌克兰驱逐所有俄军，门槛好高。尹世月重申，北韩如果动用核武，将会招致政权灭亡。世卫组织计划派遣第二支调查团前往中国，呼吁北京配合准入。麦卡锡批评现行能源政策伤害美国经济和壮大对手发展。川普暗示如果获得党内提名，他可能会选择女性作为搭档。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星期日，联合国引用利比亚红新月会的最新消息指出，利比亚东部城市德尔纳水灾的死亡人数已经攀升到11300人。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说，受灾城市德尔纳还有11100人仍然下落不明。随着搜救人员不停地寻找可能的生还者，这些数字预计还会上升。在风暴丹尼尔袭击利比亚东北部接近一个星期之后，目前当地的人道主义局势仍然特别严峻。联合国指出，包括严重的食水问题正在困扰德尔纳市，至少有55名儿童因为食水受污染中毒。此外，在周边地区，大部分区域都经历了多年的武装冲突。联合国亦都警告，这些地区的地雷有可能随着洪水漂移，威胁步行进入该地区的平民。即将在月底退伍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近日在接受 CNN 采访的时候表示，中方希望在这个世纪终结达到或者超过美国的军事能力，但是美国不会停滞不前，美军将会继续现代化，继续投资。他还警告，如果中共试图进攻并且夺取台湾，将会犯下严重的战略错误。此外，米利将军星期日表示，即使乌克兰反攻行动没有失败，但是他坦言几乎要将俄罗斯部队逐出国境，这一项更广泛的目标仍然面临非常高的门槛。米勒将军说，乌克兰之前的反攻比计划制定者原本预期的更缓慢，但是一直稳步向前。他说，我知道有一些评论认为这场反攻多多少少已经失败，但是他不认同。他表示，乌克兰还有大量的战斗能力，乌克兰人并非是后劲不佳。不过米利说，要将所有200,000或者更多的俄军由被俄罗斯占领的乌克兰领土驱逐出去，门槛确实很高，咁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美联社星期日刊登和南韩总统尹锡悦进行的书面访问内容。尹锡悦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北韩和俄罗斯的军事合作已经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是受其他国际制裁的不正当违法行为。他呼吁国际社会面对北韩和俄罗斯这种行为应该更加团结。尹锡悦在访问讲明，南韩和美国目前已经再次确认，若果北韩意图进行核攻击，将会以压倒性的力量应付，促使北韩政权终结。两国亦都同意持续加强双边针对北韩核武和导弹攻击的阻止应付能力。这个星期，尹世月即将出席在纽约召开的联合国大会，并且在会议发表演讲。尹世月强调，他会在今次演讲表明，南韩将会对俄乌战争和北韩发展核武计划等相关合作负起明年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责任，并且在气候和数码化等议题提供协助。这个星期，联合国大会即将在纽约举行，全球世界领导人亦都将会在今次的高级别会议首次讨论中共病毒疫情问题。据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他将会督促中共提供更多有关病毒起源的研究。自从第一宗新冠病毒患者在中国武汉出现接近4年之后，目前该病毒起源仍然不清楚。金融时报星期日指出，谭德赛已经表示，他已经准备派遣第二支团队前往中国调查这件事。谭德赛说， 我哋正在敦促中共当局给予全面准入，并且要求各国在同中共的双边会议提出这个问题，促使北京进行合作。即使科学家一致认为全球而家不再处于新冠疫情大流行的紧急阶段，但是卫生机构都表示，各国应该加强对高度突变的 BA.2.86 和其他 Omicron 病毒的亚变体进行紧密监测。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星期日在接受纽约保守党电台 Talk Radio 77 WABC 节目采访的时候表示，目前民主党的能源政策正在抑制经济发展，并且提高通胀压力。他指出，由于拜登政府打击美国的能源业务，只是想利用可再生能源，这将会推动能源价格攀升，同时不单止伤害美国的经济，亦都由于现行的能源政策，意味着我们将会需要由敌人那里购买。麦卡锡说，这是一个令人悲哀之处。他提到，目前众议院已经通过一项能源独立法案，利用各种形式的能源，包括可再生能源、核能、石油和天然气。他指出，如果我们在欧洲取代俄罗斯的天然气，但是一年就能够减少2亿1500万吨的排放量，因为美国天然气的清洁程度比俄罗斯的天然气清洁程度高出41%。同时强调，美国的能源政策需要转变。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星期日播出的会晤新闻界节目里面，前总统川普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南达科他州州长内姆是他目前考虑的副手搭档之一。当被问及是否会选择一位女性作为2024年总统大选的竞选搭档那时，川普表示，我喜欢这个想法，但是我们将会挑选最佳人选。同时他亦都称赞内姆是一位绝佳的、了不起的州长。内姆这个月较早时候在接受保守党媒体 Newsmax 的时候表示，他绝对愿意考虑作为副总统候选人和川普一起竞选，并且说，如果川普发出这个邀请，他绝对不会犹豫，并且立即同意。此外，另外几名女性亦都在川普的考虑之列，包括亚肯色州州长桑德斯、乔治亚州共和党议员格林，以及前亚利桑尼亚州州长候选人奈克等人都是潜在人选。
日本外务大臣上川洋子18号到22号前往美国参加联合国大会，将在18号晚间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进行会谈。日本媒体报道，两个人将首度实体会谈，并再度确认以日美同盟为基础的合作。根据共同社报道，布林肯和上川洋子将再次确定坚固的日美同盟。今次是上川洋子接替前外务大臣林方正职务之后首次出访美国。两个人会谈结束以后，预计将一同出席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外长工作餐会。日本身为七大工业国轮值主席国，预计在成员国外长会议中将会针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中国动向等议题交换意见。另外，上川亦计划在访美期间分别同英国外交大臣柯维立、法国外交部长柯隆纳等人会谈，以及同国际原子能总署署长葛罗西会面。另外，上川亦将同德国、巴西、印度举行四国会谈。他14号曾经表示，将在联合国这个大舞台彰显日本的存在感，希望同各国建立信赖关系。联合国大会将从9月19号到26号举行，预计将会有151位国家元首出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将首次亲赴纽约出席联合国会议。他预计在星期3出席安理会就乌克兰问题举行的一次特别会议。一日之后，泽连斯基将前往华盛顿，在白宫和国会山分别同美国政府官员以及国会议员举行会面。除了乌克兰局势将是与会者关注的一大重点，围绕海地进行的外交努力亦都备受瞩目。国际社会希望尽快向海地派出一支国际维和部队， 应对这个贫穷国家越来越严重的帮派暴力问题。在联合国大会开幕之前，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古特雷斯礼拜一将先主持联合国发展峰会。各国政府将被要求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更加强调紧迫感。联合国对此曾经提出17项范围广泛的目标，要求在2030年前予以实现，其中包括消灭极端贫困。成千上万的抗议者礼拜日走上纽约街头，高呼未来和他们的生活取决于停止使用化石燃料。在跟着下来的这个礼拜，各国领导人将再次努力遏制主要由燃油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引起的气候变化。联合国今个月发布一份气候报告指出，如果要按照巴黎协定设下的目标来遏制全球暖化，那2025年将是全球温室气体排放达到峰值的最后期限，之后排放量必须急剧下滑。报告说，2015年达成的巴黎协议成功推动各国针对气候问题采取行动，但目前在各方面还需要推出更多的举动。这份报告将为今年底在迪拜举行的重要气候峰会奠定基础。拜登推动绿色制造计划，为清洁能源投入几十亿美金的资金。但是有些年轻运动人士认为，拜登并未采取足够有力的行动，带领美国摆脱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加州15号对全球五大石油巨头提出诉讼，指控这些公司淡化化石燃料风险造成几十亿美金损害，并且误导公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9月18号到21号前往俄罗斯参加中俄第18轮战略安全磋商。王毅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17号在马其他举行会谈的时候，美方对中国向俄罗斯提供支持表达了关切。一名美国官员向媒体做出简报的时候说，美方向中方表达了对中国支持俄罗斯的忧虑。中方在会后的一份新闻稿中说，王毅和沙利文讨论了乌克兰和北韩问题。另外，外界对中国、俄罗斯与北韩可能结盟对付西方国家感到忧虑。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刚刚访问了俄罗斯，并与普京总统会面。据信，双方讨论了北韩向俄罗斯提供乌克兰战场上所需的军事装备，换取俄罗斯对北韩在导弹和其他军事技术上的支持。美方官员说，中国和俄罗斯利用自己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身份，继续包庇北韩违反联合国制裁令，从事违禁武器的研发。苏丹准军事组织快速支援部队和正规军交火至今已经持续6个月。目击者表示，准军事部队17号连续第二日攻击正规军总部，苏丹首都黑土木烽火四起。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黑土木居民告诉法新社知，正规军总部周围目前正在发生冲突，并动用了各种武器。黑土木南部的目击者表示，军队用大炮攻击准军事组织快速支援部队的基地的时候，他们听到巨大的爆炸声。目击者还说，中部城市奥比德亦都发生了战斗。44岁的穆罕默德表示，准军事组织快速支援部队和正规军16号和17号的战斗是战争开打以来最暴力的一次。一架具有隐形功能的美国战机17号真是失了踪，但是它并不是躲过敌人侦察，而是令到美国军方怎样找都找不到它的下落，促使军方罕见向民众讨救兵，帮助找这架要价几千万美金的飞机。据法新社报道，有关当局说，一架 F-35 战斗机今日下午在南卡罗来纳州飞行的时候发生事故，飞行员弹跳逃生。飞行员安然无恙，但是就留给军方一个好洗钱的问题，究竟飞机去了哪里？柴斯顿联合基地为此请求当地民众的协助。联合基地在社交平台X 上边贴出文章话，如果有任何信息可以协助我哋善后团队找到呢一架 F-35，请致电基地防卫作战中心。基地人员表示，佢哋正同联邦航空单位合作，喺柴斯顿市以北嘅两个湖泊周围进行搜查。 军火商 Lockheed Martin 公司设计生产的 F-35， 一架飞机的造价大约是8000万美金。